前面他仍然是从旧约条例的角度，对不对？他现在从基督的角度来写，他这讲起话来就更不饶人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儿。有没有漏掉什么？没有啊，一气呵成，讲得多好，他自己想出来的。你看这个弟兄本事不本事？他前面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呢，他为了把这两句话引出来，但他引出来的时候，他只是在形容他灵里面所看见的事情，明白吗？同样一个圣灵在他里面，也在我们里面，他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我们看见的时候就像看不透，对不对？借着他的话呢，一下子就整个都敞开了，好清楚啊。再走一遍啊，现在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不用解释了。他做了什么呢？他一个一个去比嘛，做了什么？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所谓将来美事，什么叫做将来？这个将来是什么？就将来包括什么？等于这样讲。第一，一定包括什么？包括什么？从基督受死以后，包括所有我们所说的新约的事情，对不对？对从前来讲呢，站着旧约的立场都叫做将来的美事。还有呢，他是不是永远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是啊，是，对吧？所以这个叫做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的四个字就写完。那旧约那个有同一层帐幕还存的时候，他现在怎么讲呢？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那头一层帐幕是什么？人手所造的，是属乎这世界的，你还可以说什么是可以败坏的，对吧？他就说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不是会烂掉的，是有荣耀存到永远。他没再讲下去，你要讲也可以，一样的意思。然后除此之外还是什么？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公牛和山羊的血啊，他不是，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他不是每年都要进去，他只一次进入圣所。那不是就成了那一年该做的赎罪的事，他是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儿。哎呦，再说啊。知道他自己想的呢，好厉害呀、啊！然后他再详细回头稍微解释一点点啊，这个文体呢和前面我们讲了好几次他有那种警戒的话的文体是一样的啊。他说：“若啊一块田地若吃过屡次浇灌的雨水，就应当长出何用的菜蔬，对不对？若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也是一样。”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和母牛都的喙，你要再多加几样也可以，这几个的可能在他的这个啊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声音里面很好听，可能山羊和公牛的血母牛犊的喙、的确有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撒在百姓的身上？不是，撒在不洁的人身上。这个身上是真的啊，他就是真的往他们身上撒的。哎，我们现在不是往身上撒，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那请问，他这样撒的时候，人有没有成圣啊？身体有没有洁净啊？有没有？
没有
啊，没有啊。所以你在读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啊。他很会用这种话来强化他所要说的，你不能把这个话当真理啊。那不是说他如果长得是荆棘和蒺藜，那他的结局就是焚烧。他是在讲弱嘛？那你一定要说，有的人就是会吃了很多天上浇灌的雨水，长出来就是荆棘和蒺藜。你一定要这么讲，那这是干什么呢？对不对？他这个不是一个神学的陈述啊。 他只是在做一个对比。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对比呢？因为旧约里面他是这么说嘛，我把这个血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的确是这样子，神是这么说的。可是他是不是真的洁净？不是。但是假如那样都可以洁净的话，那他又来了啊！他刚才那个气势啊，还没用完呢。何况基督怎么样啊？借着什么？
永远的荣耀，
哇，神的儿子啊，神的大能呢？不是不是，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哇，他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我跟大家说过，你如果真的是会去欣赏的，这样写圣经的话，比那个什么诗词歌赋要好太多了。他写的这震撼人心呐、啊，让你觉得说，哎呀，这下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是不是？你要被他这些话打动，再走一次啊！何况基督借着，哎，不是神儿子的灵，这个叫做永远的灵，这"永远"这两个字是。非常神来之笔的，他不随便用，可是他用是用的真好，是永远赎罪的事，他是一个永远的灵哎，我们也是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他怎么样把自己献给神呢？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难道没有功效吗？他的血可不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可以。可不可以除去我们的死刑？可以。那为什么我还有死刑呢？我还有不好的行为？那你得去弄清楚。可是你需要知道，一个基督徒信主，他从道理上来讲，以及从应许上来讲，罪应该是他可以很容易胜过的事情。你如果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一件事的难处一件当啊，你可不可以除去死刑啊？可以。可以，那、啊、你会不会软弱，会失败啊？你有可能，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啊？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基督的血是真的是有功效。既然我的良心也恢复了，既然我心里面还有圣灵，既然我每个礼拜还在聚会，对不对？那在很多我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事情上，我是很清楚的。你可不可以照着这样行？可以。罗马书也讲了，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怎么样？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怎么样侍奉永生神？就是怎么侍奉，用清洁的良心接续我们祖先所侍奉的神，对吧？一定要有清洁的良心，然后你就能够知道你怎么样把你的身子献给神，怎么样去走这条天路。啊，这个就叫做侍奉那永生神。哎呦，这实在是讲得太好了。到此他是讲完了，但是他底下有一句起承转合，因为他心里面知道，他后面还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要死。我们觉得讲得很好了，可以了，再写11章，写10章，好不好？没有没有没有，他觉得还没交代完毕。这个死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血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是不是一定要这么流血呢？你看别人要是丢一个这样的问题给我们，我们觉得他是在找麻烦嘛，对不对？可是他自己就是照这个思路去想，他觉得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这个叫做圣灵用此指明啊。那他底下要讲这个死呢？他这脑子里稍微转了个弯儿，他觉得需要先把这个承受产业、遗嘱、新约的中保这些事情呢，恐怕都得先囊括在里边。要不然你这个问题讲不清楚了。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词啊，除了这个得着所应许的产业之外呢，还有就是赎了人，赎了。那这里边他又用了一个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便叫什么？他是不是叫说基督徒啊？不是，不是，他说什么？蒙召之人，我们是不是蒙召的人呢、啊？ 是，我们是蒙召的人，心里面一定很确定啊。这个新约是干什么？是我们的召。那召我们来干什么呢？来承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它是永远的赎罪祭，它是永远的灵啊。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什么？永远的产业，永远对永远。弟兄姐妹，不要光想说，哎呀，信耶稣是我这一生。你写到这里，你已经写错了。信耶稣不是为了你这一生，信耶稣是为了让你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你是一个蒙召的人，你不是坐在这边数星星的一个小丫头。所以再往下呢，他就要去讲这件事情了。好，这是一个段落。弟兄姐妹心里面有没有比较清楚了哈？他这段是怎么写的？其实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以前的至圣所的路没显明啊，就算走通了呢，也是假的。哎，不过是将来更完美的事情。那将来的更完美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更美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让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神，让我们蒙召的人得到永远的产业。实在是写得太好了，我很啰嗦啊，但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明白他怎么写的。你如果明白他怎么写的，你大概就真读懂。
十四节哈，永远的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从很多方向啊方面来看这圣经上的话，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三一神，这里基督灵献给神，都出现这
是没错。
其实好多圣经都能连着看。然后这里说这个对比，基督耶稣跟旧约的这种人啊、祭司啊，或者是会幕的幔子什么对比，又有他那个次数来对比啊，他那个是每年一年一次，每一直重复。这里是基督
一次
进入，然后成了永远，一次跟永远也是很
一个对比，没错，
对照。对对对，然后可能是在后面哈，他是说是祭司。站着，这就是说一次永远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哈，就有对比，好多这个话写在一起，然后这里又用山羊公牛的血来对比基督
自己的血
感觉就是非常的说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说基督的丰富怎么样，
对，
其实都是在这些细节上来演绎出来
。但是他肯定是花了心思的，就是他看旧约里面每一个物件啊，每一件事情，他认为一定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基督的那一部分来对比啊，所以他等于给自己出了一个这个对联的题嘛，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讲，他是站着，我们基督是坐着啊。你是每年一次呢，他是一次献上，他是永远的、永远的赎罪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人家怎么读圣经啊，人家怎么去明白啊。因为他这些话没人讲给他听的，是他自己看到圣经种种所谓诸般干什么饮食和洗涤的规矩。那些属肉体的条例啊，他就把它一个一个都可以往上对。当他这样对完，那他不是一个神学的道理啊，他是等于自己的眼睛也被打开得很清楚啊。好像整个的镜子都给清干净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教学相长啊，弄乐器的人啊，教小孩你就知道了，因为这里面讲究太多太多。很多东西是你自己会的，你不知道怎么会的；很多东西是你自己不会的，你也没想过。那个小孩呢，你教他的时候呢，你要把他讲清楚，哎，那个就可以帮助你自己啊，像磨剑一样的。
我受了很多这个启发，用不管用什么词吧，就之前也有，就是也听过录音的节目啊，包括讲罗马书第八章啊。就是原来万物一同劳苦叹息啊，什么
对啊，
受辖制啊，什么等
虚空之下，
对，用不同的说法来讲，你说他是换了一些新的不同的词语来说明一件事情。
对，
我们以为就是换了说法不一样，就是还是说那一件事情。其实他把很多这个不同的方面，这个神话语的丰富都能够
就
发表出来了。这其实就是他这个对神的心意吧，对神的这种旨意啊，神做事的这些事，他就有更通透的一个认识啊。就你以前一直说的，这个人说他讲为什么那么贫乏呢？只能讲一两句话，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一个认识和经历啊。
对，
你说你讲自己就能讲很多啊，你今天吃了什么饭，去了哪儿，因为你自己经历这个事情。
是。
如果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啊，当时也在里头啊，犯罪了，又献祭了，又不洁净了什么的，我经历过这些事情的话。我现在又来对照现在基督成就的这一切，就有很多这种很直接的认识啊，这就明白了。还有一个点我想说的就是你以前也提过前后的问题，先有天上的还是先有地上的，按照我们人的看法来讲，那旧约是在前面嘛，新约是在后面。
对对。
所以他圣经也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前嘛在前面。就像我们说的那个亚当是在前面的，基督是在后面的。但实际上那应该是亚当是呢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基督还没有来之前，那亚当被造其实是亚当照着基督的形象来造的。
对，
然后这个会幕也是一样，圣殿也是一样，在这个地上的会幕造成之前，其实在神那里已经有一个会幕了，但这个具体怎么有的，你上一次又讲的那个叫什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说那个遥控办公那种，那具体怎么有的，这个就是一个这是我们要仔细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因为圣经的确出现了这下面就出现一个词叫天堂，基督乃是进了真圣所的影像，进了天堂，不是进了这个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些观念都是可以仔细去想，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以前有时候不明白，或者说觉得讨论不出来什么，就打住吧，在这儿。那为什么基督是基督死代替我们罪的工价是死啊，代替我们他是必须死。那为什么不是上绞刑架绞死了？为什么不是窒息而死？为什么不是就为什么是必须是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了？那你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为什么又不流血就不得赦免了？其实在神那里去想一想，是留了一些线索的啊，就是神
是有对。所以我们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或者做传道的，你重要的是你里边看见的东西丰富不丰富，而不是说你外边那个道理怎么去讲。你看见的东西很丰富，那你就能够讲出来，弟兄姐妹也能够听得有收获。但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看见更丰富的东西呢？其实不是关上门去祷告，而是就是照着他们像希伯来书这样的作者，你就跟着他走嘛。我上次也说，就是打太极拳一样的，一模一样，跟鸽子学针灸是一模一样，他怎么扎你怎么扎，哎，你跟着他一次一次的去走啊，你要摸索到说他怎么把这封信写出来，当他写出来说他看见的是什么。那个看见借着这些话，所以圣经的宝贵就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些话他可以把那个人所看见的我完全投影在你的里边啊。所以叶班长说是剧本吗，就他背后的东西。那你要是用功的话，你每一次啊读完了就可以回头去再看他是到现在为止讲了哪些啊，这里面很多东西大家可以慢慢回去消化，好不好？